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22节，以赛亚书 44-46。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2节，以赛亚书第44章到46章。主啊，我们为这美好的一天感谢你。我们感谢您在自己的世界中赋予的生命。谢谢你，常态就是生命，从严冬中回归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并赞扬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在空坟墓里和五旬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拥有了永远的生命。尽管我们看着日渐衰弱的身体，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精神在你们心中永远活着。我们感谢你们的承诺。再次感谢您给我机会学习您的话语。感谢您写下这些内容丰富的章节。我们再次祈祷您能指导我们，帮助我们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并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在与您一起生活时需要认识到的问题，并允许你住在我们里面。谢谢。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好的。截至目前，我们比计划晚了一周。如果你碰巧有日程安排，那么6月10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截止日期。那是我夏天有空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所以我们必须在那停下来。所以我的计划是下周我们将进行47和48。学习指南就在那里。22号我们将完成第49章至第51章。29日我们将完成第52章和第53章。这将使我们再次回到正轨。我原本计划在53号上度过一整个晚上，但52号并没有那么长，所以我们会加倍。是的。你数了3周，结果只有2周。下周是22号。22号。所以确实如此。让我们来看看。今晚是15号吧。好吧，所以我们必须再考虑一下。无论如何，下周我们将在22日进行47和48，然后从那里开始。在第44章第一至五节中，我们再次看到圣灵降临的另一个预言。这是上帝的仆人不应该害怕的第四个理由。第一个是我和你在一起。第二，我来帮你。第三，我救赎了你。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的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节和第三节。不要害怕，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渴的土地。我会将我的灵浇灌在你身上。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不要害怕，因为我会将我的灵浇灌在你身上。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害怕的理由？他与我们同在，是的。他会增强我们的力量。他的灵的临在会给我们力量。还要别的吗？智慧。圣灵是赐予智慧的那一位。圣灵也是使我们能够过基督生活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敌人进来说，你不够好，你达不到标准。记住，圣灵降临时的话语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鼓励。圣灵成为鼓励者，使我们能够面对试探，面对控告，面对敌人可能向我们投掷的一切。圣灵就在这里。现在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你的后裔身上。当他们被流放时，恐惧是什么？没错，国家就会消失。他们的孩子将成为异教徒巴比伦人，而这就是结局。但神说，不，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第五节的结果会怎样呢？圣灵会产生什么果效呢？好吧，他们可以说，我是主。好吧，会有属于主与主认同的意愿。这个人要称呼雅各的名，另一个人要在手上写上耶和华的名，并以以色列的名字命名自己。因此，关于身份的问题，圣灵使我们能够与主认同。圣经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问题是，谁是你生命的王？你属于谁？你认同谁？你如何了解自己？圣灵来使我们能够与主认同。是的，我是属主的。没有如果，没有并且，没有但是。我是他的。因此，基督徒生活中持续出现的问题就是意志的问题。我是属于我自己，还是属于耶和华？圣灵使我们能够以决定性的方式赢得这场战斗。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中，我们回顾了反对偶像的势力。这是另一个我是的。我是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除了我之外，没有神。注意第六节中的名字。如此说，请记住，当您看到像这样的小大写字母的主时，那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如此说。现在用来识别他的其他三个头衔是什么？以色列的国王，以色列的救赎主，还有万军之主，万军之主，天上万军之主。现在把这三个额外的头衔与耶和华叠加起来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对我们对神是谁的理解有何补充？他是耶和华，他是王。故事再次讲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进行讨论的故事。罗斯福说，温斯顿，现在你明白了，民主是所有人类政府中最好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回击说，是的，天国政府是君主制。所以这里不是民主国家，他是以色列的国王。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唯一的统治者。那么从另一边呢？来自以色列方面，敬拜他吗？上帝对他们负有义务。以色列是他的王国，他能把他的王国交给别人吗？不，他不能，所以他是救赎主。万军之主，万军之主，或者天上万军之主，这对我们的理解有何补充？无所不能，他有能力做到。所以他有一个关系义务，他是以色列的王。因此他致力于救赎，也有能力救赎。让我们回到我们在看第40章时第一次讨论的问题。他想要拯救吗？是的。他能够交付吗？是的。他会交付吗？是的。好吧，现在记住上帝对众神的主张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只是以非常简短的形式提供他们。除他外别无神。大神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好吧，看第七节的最后部分。诸神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他们无法预测未来。他们是持续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而自然系统只知道它一直在做什么。对于从未发生过的新事物的出现，神是不可能告诉的。但是站在系统之外，创造了系统的人，他可以做一件全新的事情，他可以提前告诉他。诸神不能这样做。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在旧约学术界，几乎首先被否认的事情，就是可能存在预言性预言这样的事情。如果圣经里有预言，那么实际上事件首先发生了，然后有人写下了预言。但这位先知使上帝的神性建立在他可以预测未来的事实之上。然而固守自然主义的旧约学者却说，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没错，没有人能做到。但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人类，我们正在谈论上帝。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接下来是第五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第八节，是的，你是我的。是的，他已经告诉过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在事情发生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不必害怕。这是预言的重要目的之一。预测性预言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制定未来的时间表。如果说过去2000年来向我们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应该是这样。事实上，每次有人试图利用预言来制定时间表时，他们都错了。正如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我一直很喜欢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Francis Asbury 的日记。他在日记中曾说过，卫斯理神父相信基督会在1812年再来。我自己也相信这里1839年更近。但为什么神要预言未来呢？所以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神知道未来，神掌握着未来，我们可以毫无恐惧地生活在今天。他要怎样做呢？那是他的事。他什么时候做呢？那是他的事。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好吧，在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中，我们对偶像和偶像制造进行了长篇的谩骂，充满了讽刺。你会注意到他是在散文中，而不是在诗歌中，就像前面和后面的内容一样。所以这里不一定按顺序说，但它符合设置。那么如果你要总结第九节到第二十节的内容，你会如何用一两句话来总结呢？用日常用品来制造东西是没有用的，比如火会燃烧木头之类的东西。用普通的尘世材料创造神是没有用的。是的，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崇拜你的创造者，或者你可以按照你的形象造一个神来崇拜，采取你的选择。现在他说，当我们接近最后时，第十九节，没有人想到，也没有知识或洞察力说，我在火中烧了一半，我还在炭上烤了面包，我烤了肉吃掉了，难道我要把它的其余部分变成可憎的吗？现在如果你看看那里的背景，可憎是一个希伯来词， 描述令人厌恶的东西。那些令耶和华厌恶的事物就是违背他的创造秩序的事物。我在那里给了你一些参考资料，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些，但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检查一下。为什么制造偶像会成为神特别厌恶的事呢？好吧，好吧。好的。如果你相信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你怎么可能相信自己，那就是上帝。好吧，如果你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我自己做的，那怎么可能呢？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当我们崇拜偶像时，我们在做什么？试图控制自己。我们在崇拜这个世界，是吗？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可憎的。创造物不是用来使用的。对不起，不是用来供奉的。它是被赋予使用的。它被给予来培养。它被赋予了开发的意义。但它并不是用来供奉的。因此，当我们敬拜它时，这就是神所憎恶的。这让上帝感到厌恶，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创造目的。是的，它使我们与上帝分离。是的。对，就是这样。完全正确。我是神，偶像是我的创造物。是的，我们已经彻底扭转了局面。我想奥古斯丁说过，偶像崇拜是对应该崇拜的东西的使用，是对应该被使用的东西的崇拜。偶像崇拜就是使用该崇拜的东西，崇拜该使用的东西。那么，在第21节和第22节中，如果第9节到第20节是插入，我不确定它是插入，但我认为可能是插入。如果是插入，则跳回第6、7和8节。第21节中，我们要记住的这些是情是什么？记住神是谁？第一，我是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除了我之外，没有神。好的。别害怕。还记得耶和华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吗？我是你们的王，我是你们的救赎主，我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么，鉴于此，他说他在21和22中做了什么？好吧，以色列没有被遗忘，因为神已经为他的救赎做好了准备，他不受束缚，他会救赎。是的，是的。很有趣，第21节，我希望你记住，第21地节，记住你不会被忘记。我会记住，我不会忘记你。所以，我创造了你，这是第一。第22节告诉我们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我创造了你，并且清除了你的罪孽。我已经抹去了你的过犯。所以，这又是这一点被一遍又一遍的强调，他是创造者，因此他可以成为救赎主。偶像无法救赎你，因为救赎意味着事物秩序的改变。但创造你的人，作为一个全新的生物，能够闯入你的生活，并救赎你。今天，当我们回到异教的世界观时，你我可以被改变的想法是可笑的。当然不是。你就是你。你无法超越你的继承权。你无法超越你的基因。你无法超越你的环境。转型。愚蠢的。不。现代世界的救赎是什么？自我实现。你只需发现你是谁，并成为他，成为你的制约之外的东西，成为不同于那些构成你的一切的东西。不好了。不，不。然而，你听到的奇妙故事。当俄罗斯人去阿富汗时，其中一位在俄罗斯与彼得和玛莎一起工作的人也去了阿富汗。我们似乎对阿富汗了解不多。英国人试图用它做点什么，但放弃了。俄罗斯人试图用它做点什么，但放弃了。现在看来，我们处于同样的境地。但成了酒鬼，从阿富汗回来，成了毒贩和暴徒，还被送到了俄罗斯监狱，那地方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知怎的，我找到了一本圣经。它已经转变了。这些故事可以成千上千倍。造物主有能力救赎。造物主能够改变。我不知道。不，我不能为你做任何事，除了帮助你实现你自己。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谈论同性恋被改造，不仅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可笑的，比那更糟糕。这是对现实的否定。这很悲伤。好的。那么再一次，这里发生了什么？恩典是作为接受仆人的动机而提供的。我塑造了你。你是我的仆人。哦，以色列，我不会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如云彩，你的罪恶，如薄雾。回到我身边吧，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你。这就是整个针对偶像案件的底线。他们救不了你。我可以。 那么第23节，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唱起歌来？受造之物正在敬拜造物主。歌唱吧，哦，天堂。呐喊，哦，大地深处。爆发出歌声，哦，山。哦，森林里面的每一棵树。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必要在以色列中得荣耀。回顾罗马书第八章，这里的时钟显示4:20，所以我们状态良好。好身材，只要不是凌晨四点我就不知道了。第22节，对不起，第20节，因为造物被置于徒劳之下，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他让造物屈服，希望造物本身能够摆脱腐朽的束缚，并获得子孙荣耀的自由。上帝的，因为我们知道，直到现在，整个受造物一直在分娩的痛苦中呻吟。是的，创造与我们的救赎息息相关。如果人类可以得到救赎，那么创造物也可以得到救赎。因此，造物主救赎的宣告是值得歌唱的。如果你回顾一下第42章第10节，请记住，两周前我就告诉过你，这里描绘了两个仆人。可怕的仆人就是以色列，神要拯救他们，他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然后是第42节中介绍的服从的仆人。因此请看第10节，向主唱一首新歌，来自地极的赞美，你们这些下到海洋和海洋中的一切，海岸和其中的居民。唱歌的原因是什么？神的救赎。这里暗示我们的救赎是通过他的仆人，他理想的仆人，他将使我们的仆人成为可能。好的，回到第45章。请问44。第25节和第26节中上帝神性的证据是什么？他的预言成真了。而说谎者、占卜者和智者，他们最终都显得愚蠢。那么神在第26节说了什么？他承诺什么？耶路撒冷将被重建，他将再次有人居住。现在记住我之前说过的话，当先知预言被掳时，人们说不，这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流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就会消失。当然，神的所有应许都会落空。所以不，这不可能发生。当先知们预言从流亡中归来时，他们说，不，没有人从流亡中归来。流亡的全部目的就是将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吸收到一种同质化的群体中。所以不，我们不会被囚禁。第二，如果我们真的被囚禁，我们将永远不会再被人听到。所以不，也不。谁说是，是。你会被囚禁，我也会把你带出囚禁。非常具体的预测。是的，我想是这样。有许多可能性肯定可以指向这个方向。但现在上帝加大了赌注。第28节。他说出了拯救者的名字。所以你将被囚禁，你将被囚禁，而你将被囚禁，一个名叫塞勒斯的人会把你带出来。再说一遍，我们对此太熟悉了。我们知道它发生了。但你知道塞勒斯是谁？我们不认识塞勒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西拿基利。塞勒斯。塞勒斯。所以在第45章第1至8节中告诉我们神要为居鲁士做什么，以及他要通过他做什么。通知 45.1。居鲁士被称为上帝的弥赛亚。我的受膏者。我的弥赛亚。那么耶和华要给居鲁士什么特权呢？他要为他做什么？要去攻破城门吗？还有什么？征服国家，剥夺国王的装饰品。第三节，将隐藏在黑暗宝库中的宝藏交给他。他为什么要按照第三节那样做呢？我们又来了，以便你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出埃及记中和我在一起。老王，明天这个时候天空就要布满蝗虫了。以便你知道，又来了。但既然如此，我就把世间的宝藏给你，让你知道。还有，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我的名字？第四节，为了我仆人雅各的缘故。然后我喜欢第四节的最后部分。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塞勒斯，但我知道你的名字。然后在第五节中，又一个精彩的我是陈述。我是耶和华。没有其他的了。除了我之外，没有神。尽管你不认识我，我却装备你。我在世上工作。我和一些对我一无所知的人一起工作。我不仅与认识我的人一起工作。我和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一起工作。我是创造者。 我是耶和华。再一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第六节，使人知道。我打电话给你并利用你，以便你知道，并让人们知道。从太阳从西边升起开始，我们又来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我是耶和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认为他可能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吗？是的，是的。现在第七节，常常使人烦恼，尤其是国王詹姆斯中所写的，我形成光，并创造黑暗，我使和平，并造恶业。这就是詹姆斯国王所说的。我这里有英文标准版，我创造幸福，并制造灾难。这可能还多一点，精确的。但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我是主。确切的，确切的。现在你明白了。这是哪里？我们必须这样做。仔细导航。异教徒的世界观。见善恶。作为独立实体。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呢？因为邪恶势力克服了善良的力量。所以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只是善良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当好事发生时，这时候就发挥好力量了，战胜邪恶势力，好事就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两个基本实体，那一直存在。给他们打电话，阴阳，正负。以赛亚说，不，不，只有一个，永恒的实体，一直存在。给他们打电话，阴阳。因此，一切就是这样，回到他身边。有趣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邪恶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也没有的东西。这是没有好的。这不是什么积极的事情。那是独立存在的。我以前已经说过了，但你忘记了我所说的一切。那么，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区分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还有第三因。这对我们有帮助。是上帝吗？让那件坏事发生在我身上？不。但上帝允许吗？他是否创造了一个好人也会遭遇坏事的世界？是他做的。所以，旧约，不是特别感兴趣。在中学和大学，他们想开车回家的事，如果它发生了，神是孤独的。对此负责，不是某个巴比伦的神，不是什么恶魔，不是别的。如果它发生了，神最终负有责任。这就是他们试图强调的重点。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在异教世界里，在现代世界。好的，那就继续推吧。再次，这是这首歌，从天而降的淋浴，让云彩降下正义，让大地敞开，使救恩和公义结出果实，让大地让他们都发芽吧。我主已经创建了他。如果发生的话，我做到了。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中，看起来我们的转变相当彻底。这是怎么回事？神在说什么？为人们，他指责他们做什么？与他一起奋斗并塑造他的人有祸了。土罐中的一罐。泥土会对塑造他的人说话吗？你在做什么？或者你的作品没有把守？对父亲说这句话的人有祸了。你在生什么？或者对一个女人，你在分娩时带着什么？以色列圣者主如此说，那个塑造了他的人问我接下来的事情。你愿意为我的孩子和我手上的工作吩咐我吗？我创造了地球，并在上面创造了人类，是我的双手撑起了天空。我命令他们所有的主人。现在在这里，第十三节，他在说什么？是的，谁是我公义所激动的那一位呢？塞勒斯，是的，是的，非常清楚。人们都在说，等一下，你不能那样做。居鲁士是一个异教徒，他不知道你是谁。你不能利用异教徒来做基督教的事情。不不不。我们知道您如何交付。我们得生一个希伯来婴儿。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幼发拉底河的篮子里。巴比伦公主会找到它。 巴比伦宫廷将在行政和军事方面训练他力量，然后他就会来，他会尽力拯救我们。这是行不通的，他将不得不在阿拉伯沙漠中度过80年，然后他就会整理好自己的行为，他会回来的，他会做所有的事情。这就是你拯救神的方式。万一你忘记了，上帝说，你就是车轮上的锅，你要告诉我怎么做你吗？我承认我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天啊，你这样做不对，那不是你把把柄放在上帝那里的地方。因此他正在与那些指责他无法做他正在做的事情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人交谈。那么他在第14至19节中怎么说呢？主如此说，埃及的财富、库什的商品和萨比斯的伟人都将归你所有，他们会跟着你，他们会带着锁链过来向你鞠躬。现在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正在与塞勒斯交谈，但看看他如何继续下去。他们会恳求你说，神确实在你里面，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他身边没有神。所以看起来他是在和被救赎的以色列说话，未来就在那里。这是列国在第15节中继续说的话，你确实是一位隐藏自己的神。哦，以色列的救主上帝，他们都蒙羞受辱，偶像的制造者也一同陷入混乱，但以色列却蒙主拯救，得到永远的救恩。你不会永远蒙羞或蒙羞。那么神对第18节和第19节的回应是什么？是的，我就是上帝，我创造了天堂，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列国可能会说，天哪，天啊，你是以色列神，他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真的很难弄清楚他在做什么。上帝说，不，事实并非如此。不，不是，我没有说秘密，我没有对亚德的后裔说寻找我是徒然的，我主说的是实话，我宣告什么是正确的。本书的意义，如果你没有这本书，那么你可以说上帝的道路是一个奥秘，谁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上帝说，嘿，我没有秘密说话，我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混乱。这就是异教徒的想法，我带着目的和设计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我已经宣布了我的目的和我的设计是什么。就在那里，我们很容易对这本书做出口头承诺。现在你知道我正在这里向唱诗班布道，你们这些人不会在口头上对这本书做出承诺，但对我们来说仍然非常容易做到，把它放在一个尊贵的位置，但并不是真正花时间去弄清楚神在说什么。当我谈到希尔斯商品目录时，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足够大了，知道我在说什么。还记得吗？传道人前来拜访，女主人对她的小男孩说，亲爱的，去拿一本妈妈非常喜欢的大书。那孩子带着希尔斯商品目录回来了。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孩子知道，我没有私下说过话。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谁，我如何工作，我的计划是什么，就在这里。问题是你愿意挖掘一点来找到他吗？好的。现在从第20节开始一直到第 46.7 节，这里有一幅奇妙的图画。神再一次呼召列国，你们集合起来吧，各国的幸存者们请团结起来。他们不知道谁带着木质偶像不断向无法拯救他们的上帝祈祷。现在请看第 46.1 节，巴利和尼波是巴比伦的两位神，贝尔和尼波，贝尔鞠躬，尼波弯下腰，他们的偶像是野兽和牲畜。得到这句话，你携带的这些东西生来就是疲倦的野兽的负担。他们弯下腰一起鞠躬，他们无法摆脱负担，但自己却被囚禁。雅各家，请听我说，以色列家的所有渔民从你出生之前就被我带走了，从娘胎里一直怀到你的晚年，我就是他，直到白发我都会怀着你。我已经做了，我会承受的，我会携带并保存。现在这里的对比是什么？异教徒在做什么？他们带着他们的神。主在做什么呢？载着我们，载着我们。你可以由你的制造者携带，或者你必须携带你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很多人的房子里都没有小雕像，但我们很多人都背负着我们在生活中制作的东西的负担。 我以前曾引用过这句话，但当我第一次读到它时，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迪特里希·邦霍菲尔 Dietrich Bonhoeffer 说，你只能真正拥有那些你能真诚地认为没有他自己会过得更好的东西。你只能真正拥有一些你可以诚实地认为没有他自己会过得更好的东西。如果我必须拥有他，如果我必须拥有他，他就拥有我。所以我总是对那张照片着迷。你们集合起来吧。你们这个国家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他们不知道谁带着木头偶像不断向无法拯救的上帝祈祷。第21节和第22节是对诸神的指控的另一个陈述。一起声明并陈述您的案件，让他们一起商量一下。那么神在第21节中宣告了什么？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你了，我宣布他是救的。这证明了什么？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一位公义的神和一位救世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第23节，我凭着自己起誓。这就是神在创世纪15章中所做的，当时他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多。将一些动物切成两半，香炉和火把从中间穿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完全正确。上帝指着自己发誓，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当摩西取一半的血并将其泼在祭坛上时，上帝指着自己起誓。如果神违背了这个圣约，愿神击死神。我指着自己发誓，我口中所说的话是公义的，绝不返回。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上帝一遍又一遍地谈到他的话语是不变的，并且会实现其目的。万膝都要向我跪拜，万口都要向我宣誓效忠。保罗在谈到耶稣时，显然是在引用这节经文，耶稣谦卑自己，以至于死。万膝都会跪拜，万口都会宣告耶稣基督的存在，这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耶和华，看我们想念那个。哦，耶稣基督是老板。耶稣基督负责。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耶和华。这就是早期基督教信条所意味着的令人震惊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主。他是耶和华。好的。事实上，我们即将按时完成。不完全是，但无论如何。第46章实际上总结了前四章中所说的所有内容。第一，这章载着我们的上帝的照片。他创造了我们，也将承载我们。然后第五、六和七节总结了这个想法。你会把我比作谁，让我平等，比较我，让我们变得相似。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哪里看到的吗？第40章，那些从钱包里掏出金子的人，在天平上称出银子，雇了一个金匠。他把它做成了神像，然后他们跪下来崇拜。他们把它举到肩膀上。他们带着它。他们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它就站在那里。如果有人向他呼喊，他就无法离开他的位置，他不会回应或救他脱离困境。有你的选择。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神，但最终他无法帮助你。记住这一点。站稳。请记住他，以提醒你违规者。记住以前的旧事。请记住，我预测了这一切，因为我不是神。我是站在时间圈之外的创造者。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我就是神，没有别的神。我是神，没有人能像我一样。从头宣告结束。回到开头，我就宣布了结束。你会看到，在一个循环的世界中，在一个循环的时间观中，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古人把时间想象成一条吃自己尾巴的蛇。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神说是的。一开始，我就宣布了事情将如何结束。说我的建议会站得住脚，我会实现我所有的目的。除了以最大程度的安全、舒适和快乐生存之外，众神没有其他目的。神有一个目的。我们应该分享他的性格。我们应该与他永远相交。从东方召唤猛禽，从远方召唤我的谋士。我已经说过了。我一定会实现它。我已经有了目的，我就会做到。现在老天爷对这些人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听我说，你这颗顽固的心，你们这些远离正义的人，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已经不远了。我的救恩不会迟延。我要将救恩放在西安，为以色列我的荣耀。现在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谈谈这个，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才能让神救赎我们呢？好，好，好。我正希望如此，因为那是完全正确的。不是他们的悔改，不是他们的信仰。论点完全是神发起的。他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事值得上帝所应许的救赎。你和我也不能。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全部要点。你和我无能为力。这完全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这应该激励我们。这应该激励我们悔改。他应该激励我们有信心。他应该激励我们敬虔。我想像那个毫无道理的把手伸进猪圈说回家的人一样。我们这些参加尼古拉斯维尔教堂的人再次听到了浪子的故事。事实上，这实在是名不副实。这不是浪子，而是浪子父亲。但是，没有一个预言本身是完整的。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完整的话，父亲就会去遥远的国家和男孩一起进猪圈。再次强调，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耶稣没有做对。绝不。但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恩典的比喻，那就是这样的。这不是我做对了。哦，是的，好吧，我会转身，爸爸正在那里等我。最后，当我到达那里时，他会爱我的。不，他不止于此。他超出了这一点。让我们祈祷。谢谢父亲。感谢你，当我们因罪和绝望而无助时，当我们因傲慢和骄傲而无助时，你在我们的不义中来到我们身边，并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救赎和敬虔所需的一切。我们证明你是伟大的我。你就是生命。你是生命的源泉。你就是你自己的一切，你把这一切都免费给了我们。主啊，你难道不明白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拿走你的礼物，然后扔掉。但你如此爱我们，以至于你愿意冒着我们伤你心的风险。谢谢。今晚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会对你说，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提供的恩典。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我们中的一些人是父母，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主日学老师，我们中的一些人是朋友，我们中的一些人是配偶，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传教士。不管怎样，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我们拥入怀里。哦，我太棒了。以你的名义，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和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2节，以赛亚书第44章到第46章。